我们一起攻读今天正道信息的主题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1节到第43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埃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儿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咕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魏宏维弟兄。2020年已经接近尾声，不晓得你对今年整年的观感是如何？有许多人说今年是一个很糟糕的一年，我们需要 delete 或者是要往未来来看哦，不要看现在这一年，因为今年实在太糟糕了。所以我就思想到今天我想要讲的题目是突破现状。我们好像现在是困住了，好像现在有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瓶颈走不出去。那刚才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五章21节到43节，其中讲到两个故事啊，一个是雅鲁的女儿，一个是血漏的妇人。那这两个故事呢，给我们一个对比，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故事当中看看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跟智慧来帮助我们来突破现状。那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现状是什么。各位看到这是在这一周最新的统计数据排出各州呢，因为 COVID-19 因为新冠疫情所死亡的人数。那德州呢有23,391人死亡看是一个很糟糕的数字，仅次于纽约州。那在这个负面的这个数字当中呢，同时我们也看到有100多万人，超过100万人，他们得到了新冠肺炎，然后后来 recover， 后来他们得到康复。所以在坏消息当中也有看到许多的恩典有得到医治。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到说，除了我们在肉体上面新冠肺炎这样的恐惧以外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搅扰？我不晓得各位在家里面有没有收到 CDC， 就是美国疾管局给你发了一封信，问说在疫情这段期间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啊？的确，疾管局呢在对美国大众呢做了一个调查，那么到今年的六月份，就是六月底的时候呢，他们调查出来发现，回应的人40%的美国大众呢，有某种程度上心理上的一些障碍跟困扰。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酗酒可能增加，家庭暴力可能增加，我们就看到有的人可能睡不好，这些都是承受压力的一些症状。所以听起来2020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年，所以我就在思想说，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么负面的一年？神一定是在2020年让我们生命中做一个 mark， 做一个印记，说我们要去思想这一次疫情到底对我们的生命要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我就思想到这个题目，我想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谈到这个题目啊，说不要浪费这次的疫情，因为这个疫情是 meaningful， 是有意义的，不是要你去 delete 它，不是要你去消灭它、消除它，而是说透过这样的事情来反省我们的人生。那我就想到说，第一个，我与亲人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那一开始我自己的小孩为例，因为上网课的时间就变多了，我们跟亲人相处的时间就变多了。那我就想到，在你小的时候，还有我自己小的时候，好不容易家里有一台电视机，然后全家能够吃饭，然后聚在一起看这个电视，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那我们却发现电视机、手机变多了，与家人谈话的时间却变少了。同样的，这一次只是把我们的家人带回家而已。我的小孩在几天前很 proud， 很开心的跟我说，爸，你看我的手机上面现在都有记录使用时间，那我今天只用2小时而已。2小时，那我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啊？是啊，2小时可能相对来讲他算用的少了，但是绝对来讲他是用的多了。是，我们使用了这些电子科技，我们都一直看屏幕，但是我们很少看我们的配偶，我们很少看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在我自己家里面，每一次我有机会经过小孩的时候，我都会看一下他，端详端详，因为我很珍惜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那第二，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可以联络很久没有见的同学朋友，因为在家里的时间多了，你会不会有一点点思想说，啊，我有某某某好久没有联络了。那有一天我就打手机要去联络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手机居然打不进去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手机会打不进去呢？打不出去呢？原来我的手机是有1000分钟的限制的。那从来以前都没有从来发生过这个问题嘛？终于在这个月，上个月呢，我把1000分钟用完了。所以我们发生了一种改变，就是这个改变就是让我去思想，我们可以去思想说，是我们要停下来，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物。该感谢的要去感谢，该说爱的要说爱，该道歉的时候要去跟人家道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一个短短的休止符，是有益处的。我们就想到说，我们生命是不是真的停下来了呢？我想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生命还在进行，但是它是一个短暂的休止符。我们就想到说，原来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活在某一种舒适圈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很好，我不需要做任何的进步跟改变，我从来都不需要改变。所以当我们人一直活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人，因为我不愿意改变，所以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我永远停留在我的舒适圈当中。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世界就突然对我发生很大的冲击。其实我们的心态上要有一个更好的调整，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改变的，在改变当中有不变的，有真理。 但是这个世界不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只有在神那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那边得着满足。所以如果你将你的舒适圈建立在你的成就，或者是别人对你的夸赞，或者是建立在你的地位上面，终究有一天你会失望的。那我们就想到说，在这个限制当中呢，我们是需要有创造力的，我们的创造力就被激发出来了。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作品，在网络上面有 cooking class， 有这个教你做甜甜圈，教你做 bagel， 教你做各样的菜。在网络上面有各样的探讨，有研讨会，怎么样做网络的教养。在这个限制当中呢，我们发挥了创造力。在创造力里面呢，我们就会从一个原本我们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在北区嘛，在休斯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小组聚会的时候有在印第安纳的弟兄姐妹可以来 join，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是，虽然它是一个限制，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扩张，它扩张了我们弟兄姐妹那个 the body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这一个疆界哈。原本是受距离所影响，但是因为科技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更加的紧密。那所以呢，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呢，我想我们持续要做的是要适应学习新聚会的形态。我想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开始在用 Zoom 啊。那到现在为止，我想我们应该是 Zoom 要非常的熟练了，因为这是新的聚会形态。那我想要跟各位说，我们要有一个很 sharpened mind， 就是很愿意来磨练，很愿意来锻炼自己的这样的心态。记得小时候读英文啊，英文有一句话说滚石不生胎嘛，石头一直滚的话就没有青苔。是，每一次看起来好像是限制当中呢，在很多领域其实都有爆炸性的成长。你知道现在的工作的形态也会改变了，将来会有很大的部分是远端在工作，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更多的领域。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哦，这是被取代。但是从比较 healthy、比较健康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说我们要去学新的东西了，因为都是人的世界。那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自己要尽上我们自己一份的努力。在之前我也有提到说，有一种新的观念叫斜杠，对不对？斜杠是一个生活的态度。我是一名神学生，同时我现在也是家庭不敢说主夫啦，因为我很少煮饭，但是我是一个家庭的爸爸，所以我会接送孩子。那同时我现在发现我是物理老师啊，为什么？因为我的女儿开始在问我一堆物理的问题啊，所以以前高考的那些噩梦又通通都回来了。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 slash slash slash。 那我也留意到很多时候我们的 slash 呢是比较建立在享受啊、工作啊、出去玩啊这种 slash 上面啊。那我要提到就是在圣经当中的 slash 呢，如果我们要突破现状，最重要的一条 slash， 最重要的一条斜杠呢，就是你要得到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另外一件事情是你要回到神的家里面，得到耶稣 slash 回到神的家中。所以我们要回到经文，我们要来看经文对我们怎么说。在这一长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对比，那中间有一个插段是血肉妇人，然后另外一边是雅鲁的女儿。福音书的作者马可，当他写出这样的对比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圣经，我们就要去思想有一个森林观，就是远看的观念。那我们就看出来说这是有一个对比的。那马可他这样子表达，作者这样表述的时候，我们就去思想说对比在哪里。那首先我们就看到他的地位这两个地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血肉的妇人他有难言之隐，然后经上已经说他看了很多的医生不见好，付了很多医药费，所以他散尽了家财，所以你可以说他是属于比较贫穷的这一个族群。而雅鲁的女儿，雅鲁是管会堂的就像是现在的教会的 board member， 那你会到 board 里面，你会到这个董事会里面，你总是比较高贵一点， 他是管会堂的家族，是比较尊贵的。两个都有面临到问题啊，一个问题啊，血漏的妇人他啊，或者是另外一个中文翻译就是经血不止啊，经血不止就一直不停。那在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当中，这是不洁净的，也就是说他一直不能参加公开的社交活动，所以他长期的失望受苦，因为他被隔离，他在社会当中没有办法融到这个社会与人有正常的社交关系，长期的失望痛苦。而雅鲁的女儿是更可怕，不只是长期，是一种永恒的死亡隔离，因为是死亡，女儿要死了。如果你看这个对比的时间都是12年，血漏的妇人经历12年的苦难跟磨难，12年的忧伤，而雅鲁的女儿她将要失去的是12年的快乐。各位，12是 teen 之前的最后一年了，是小孩子最天真无邪可爱的时候。你怀念你的小孩吗？如果你是有大的小孩，你记得你的小孩12岁之前的每一年的样子吗？是，他们是很可爱，他们带给父母极大的安慰，所以失去了12年的快乐。都有谈到触摸，血漏的妇人是他自己主动去找耶稣，摸耶稣的衣裳，而雅鲁呢，这个 case， 雅鲁女儿的 case 呢，是耶稣主动去拉住孩子的手，都有耶稣的摸触摸哈，改变就是血都是得到医治，血漏的源头干，就是流血的泉源干了。那雅鲁女儿是起来行走，可以吃东西。然后在经文里面有给你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有许多的人，有许多人。那在血漏这边有很多人跟随拥挤。那么雅鲁的女儿是来报坏消息的，就是你女儿已经死了，何必来劳动先生呢？那同时这两个故事当中都有耶稣的教导，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讲到信心，一个是信心与平安，另外一个是信心与勇气。那我们一起来看，在这两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3点啊。第一点是信心的触摸，因为在医治血漏妇人这一段的插段当中呢，我们看到呢门徒离耶稣虽然很近，但是其实很远。在30节他讲到说，当耶稣被这个血漏妇人摸着的时候，他心里就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啊，这个能力，这个是力量啊，神的力量从他身上出去，所以他就在众人当中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啊？”那门徒就对他说：“哎，你看这么多人碰到你啊，你还说谁摸我吗？这个问题有意义吗？大家都蹭到你了，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呢？”但是神会这样问肯定是有意义的，好像来到教会一样，或是好像在网络当中聚会一样，我们有参与但是有远近的问题，我们有参与但是有没有摸到耶稣的问题，是触摸背后的信心使人得着拯救。所以不只是参与的本身，而是参与的实质，不只是属灵活动的本身，更是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自己有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的确我们是人，我们看不到别人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门徒他看不见，所以他才说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不能太责怪门徒，因为门徒真的看不见。马可把他写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触摸到耶稣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实质，就是信心的本身，你自己跟耶稣的关系。我想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人他觉得祷告有一点点困难，那我们常常都说其实祷告就是跟天上的爸爸讲话，天上的爸爸讲话是一种关系。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是跟校长训导主任讲话的话，你当然很害怕，因为你怕讲错话。但是如果跟你的父亲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很真诚的来到他的面前。在27、28节呢，他就听到耶稣的事情，就这位妇人呢背景是他已经听说过耶稣有医治的大能，所以他听到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啊。那他从后头来的意思就是他非常的不好意思，要记得他现在的身份是流血不止的妇人， 所以在律法当中是定为不洁净的，也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是不接受他的。那只好从后面来，后面来是一种隐秘，是一种难言之隐啊。他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我摸耶稣的衣裳，我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在古时候的人他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一件衣服啊代表你这一个人，所以这个妇人觉得摸到这个衣服就是摸到耶稣啊，所以他说摸到就必痊愈。痊愈这个字，因为我们中文也只能翻译一个意思出来，但是痊愈的另外一个意思，同样的意思就是拯救，是得到拯救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说，未必每一个人的心都向着耶稣。在犹太人的这个群体里面，在这一个宗教群体里面呢，摩西在民数记有交代他们说，在他的衣服上面要做穗子，穗子上面要绑下面这张图的这个蓝色的带子。这个蓝色的带子，因为蓝是天的颜色，所以让你想到上帝、上天。所以你每一次衣服上看到这个蓝色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你从这个世界的这个眼目、情欲转回上帝，提醒我说啊，我刚才犯罪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我要遵守上帝的话，可以使我重新的恢复。其实就是古时候的问责系统 accountability 啊，就像我们现在有祷告守望小组，我们两个来互相守望，这个也是他们的守望系统，就是有一个蓝色的这个穗子。问题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喜欢把这个衣服呢，把那一个部分呢做得比较大、比较宽，所以大家都看到那个东西。这是一个讽刺，不是你的外在有这一个衣服、有这样的穗子比较大、比较漂亮，就是离神比较近。所以说，未必每个人的心都向着耶稣。但是耶稣的心呢，可以肯定的是，耶稣的心一定是向着受苦者与罪人。他是爱罪人，他是跟患难者、跟税吏在一起。若不是他接触到世界最底层的人，他就接触不到我们。他的心向着受苦者与罪人。我们经文上有讲一句话说，我的心里，他自己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英文是 gentle， 谦卑英文是 lowly， 很低。当我们说谦卑，你想到的是 humble， 对不对？就是比较卑啊、谦虚。但实际上他是 lowly， 他能够牧养每一个人。如果耶稣有这样的心怀意念的时候，那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有耶稣这样的心肠，向着我们的家人 gentle and lowly， 柔和谦卑呢？信心的触摸，我们去摸耶稣仿佛是我摸到耶稣了，不是的，是让耶稣能够摸着我这一个人。第二点我要讲到的是、关系的提升啊，这个女人呢成为了女儿。在三十四节，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为什么、耶稣会把她叫出来呢？耶稣叫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她有添加的新关系。如果你看整本新约圣经、我查了一下，圣经中唯一被耶稣被称为女儿的就是她这一位女人啊，她是从一个非 impersonal， 就是没有关系的情况呢，变成了家人的新关系啊。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收到非常多的 request， 就是、生病或者是她遭遇到难处，要我们为她祷告。如果你仔细思想，如果是生病，然后你祷告，然后天父聆听，那最后他病好了，那如果只是这样的关系的话，那他病好了他就回家了。就是如果你到医院看病、医生把你的病医治好了，那你就回家了，不会跟医院有任何的关系。但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耶稣叫他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添加的新关系。他在暗中找耶稣，但耶稣却在明处使他得着。三对侨转夫妻来到我们家，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祷告。 我们就敬拜，然后彼此分享关顾。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姐妹就说，主耶稣基督他医治我了。然后我们都很惊讶说，为什么呢？原来他去划船，结果受到风寒很凉。那在祷告之前，我还拿了一个电毯给他，就是加热，让他 make sure 他可以不会太冷哦。但却没有想到，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就感受到神的力量进来，然后使他全身就恢复温暖啊。那这位姐妹至今仍然在我们的中间啦。在这一周呢，她正好生了一个孩子啊，她的孩子叫做 James。我想各位都知道这位姐妹是谁。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知道我们，他的心是向着我们的。当我们真心寻求，当我们真心去要找耶稣的时候，必然会找着，而耶稣必然会触摸。接下来呢，我要讲第三点，就是权柄的超越。在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呢，我们观察到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也不是奇怪，就是一个通则，死苍蝇使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膏油很香是好的吗？但是苍蝇进来以后就把整个膏油就坏了，就好像是一瓶纯水，如果加了一点脏水的话，那整瓶就变成脏水了。不洁净的碰到洁净的，照道理加起来的等于会等于整个都是不洁净。那这里就是说奇怪的地方，就是不洁净的妇人摸到了耶稣，结果他自己反而被洁净了。所以耶稣有特别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超越死亡的权柄。在五章三十五节的，有人从管会堂的人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持续信。不要怕，只要持续信，这是坚固人信心的言语。进到了那个里面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因为旁边的人都已经知道，都觉得孩子都死了嘛，真的这样认为，所以就已经哭成一团了。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是安慰的言语。于是他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啊，塔利塔库米，那就是闺女。然后大力大就是中间有一个主词，就是我吩咐，我吩咐你起来。那这一段大力大古米这么有 powerful， 他后来闺女就起来，这么最 powerful 最重要的一个字在哪里呢？我认为就是我这个字，是因为耶稣的权柄，他主动触摸女孩的手，生命接触死亡，生命的权柄就得胜。耶稣有超越的权柄。这一周有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在这里进食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大有能力。在很久以前，牧长就告诉我说，祷告大有能力，在教会里面就是要祷告。他不是说空话，因为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他告诉我说，他祷告每天在教会祷告的那一年，受洗的人数胜过过去好几年的总和。祷告可以让我们与神的心相连，同时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大能。耶稣是大有权柄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跟耶稣的权柄好像没有连得很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在比较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啊，例如说买车子啊，孩子要念哪一所学校啊，这件事情我们问了好多的人，我们一直在问，但是我们最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我们却没有来找耶稣。我们没有去跟主求问说，主啊，我2021年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样？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我们家庭有什么样的目标？主，你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求主使用在2020的最后一个月啊，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他的面前，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 用他的权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从这两个例证当中，我们就学习到如何突破现状这种困境呢？因为一个是疾病的困境嘛，因为血漏的妇人长期的疾病，一个是死亡的困境啊，疾病与死亡。那如何要突破现状呢？第一个，我们学习到我们要凭信而行，是我们的信心。不只你是尊贵人或是你是受苦人啊，要紧的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生命，是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人得平安与拯救。第二件事情我们谈到的是与天父之间的关系。我们人其实是蛮短视的啊，我们人往往只想用神迹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外在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发现问题就在我们的内心。耶稣的神迹，真实的神迹，是从里面关系性的改变，为的是要带我们进入天父的家庭。第三，我们要谈到的是得胜的权柄，神的权柄。当照道理说不洁净碰到洁净合起来应该是不洁净的，但是耶稣的权柄却相反，生命接触死亡，生命是得胜的，死里复活是更大的神迹，唯有依靠耶稣的权柄胜过死亡。你知道吗？如果你留意看这段经文，当血漏的妇人得医治站起来，或者是在众人当中的下一句经文，就是那一个从管会堂的家里有人来报信说你的女儿死了。如果你是雅鲁这一位管会堂的，你心里会不会想说，早一点到，不要搞这个耽搁，不要这样耽搁，我的女儿就会被救好了，救活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遗憾？对，那是因为你用你的透镜去看耶稣的工作。耶稣有得胜的权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隔绝耶稣跟你之间的爱。要的是我们的心要敞开，对耶稣的信心跟天父的关系，还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就活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耶稣他这个人，他的 authority， 他的权柄，我们要与他的心意合在一起，就能在世上，在地上为他成就事情。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遵从主的命令。那你怎么知道你遵从主的命令呢？因为你的心跟他一样是柔和谦卑的。每一次讲到呢，最怕就是说，你讲了那么久，那重点到底是什么呢？我已经整理出三点啊，平信而行、天父关系跟得胜权柄。那还是有弟兄姐妹说，我还是记不得，那我只好再简化一次，就这样，信心、关系跟权柄。你对耶稣的信心，你跟天父的关系，还有你跟上帝的权柄，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深愿在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就好像这张图一样。各位记得你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圣诞节，你有没有看过这一类的卡片？一个很温暖的家。是的，天父在张开他的双臂，要让我们回到他的家中，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回家。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在外地一个教会当中服侍完以后，中午爱宴的时候见到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很特别，我在华人教会当中他是西班牙人，就是 Hispanic， 那他不会说中文，所以我就特地坐下来跟他说话。那我就说，弟兄，你会说中文吗？他说不会。那你是做什么职业？他说我是开学校那个大巴，就是接送学生的。那弟兄，你为什么会，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怎么会来到我们中文的教会呢？他说因为我很喜欢神的家，我很可以感受到神的灵在，我特别喜欢在不同的族裔当中来见证神，来感受神。那我就说，弟兄你很特别，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想法呢？他说，那就要从我的父亲开始说了。我的父亲是一位天主教徒，那有一天，那他们很普通，你知道，很多西班牙裔他们都是去天主教，这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但有一天，这一对夫妻就碰到了基督徒的朋友， 然后向他们传福音，就得到了福音。然后他们就说，主啊，我们愿意相信你，我们愿意很真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很开心。所以父母都变成基督徒，他们对神有信心。等到回去跟在天主教堂里面的朋友亲友们来分享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天主教堂的朋友说，你不要去，这跟我们传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拦阻。但是这一对夫妻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知道神圣灵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有一天他们10岁的小孩去外面游泳的时候就被淹死了，因为意外，所以父母之非常之难过。那原本以为教会会给他们安慰，结果没有想到教会的人就传闲话说，哦，都是因为你去信了这个基督教的耶稣，所以你遭受惩罚。当一个人家庭已经受到这样的打击的时候，旁边的人又没有给他安慰，这个爸爸拉着他妈妈就跪下来说，主啊，我们是很普通的人，我们是很平凡的人，主啊，你若听我们的祷告，求主再给我们一个孩子，虽然我们年纪已经有点大了，但求主来给我们一个孩子，来代替我们失去的孩子。主，你应允的话，我们就将我们的孩子命名为 Angel， 天使，因为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天使。若干年以后， Angel 就站在我的前面，跟我讲话的这一个人就是 Angel， 是上帝赐给这一对 Nobody 没有名字的夫妻，很 lowly， 很卑微的人，但是神是眷顾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除了读耶稣的作为以外，我们要读什么呢？我们要读出耶稣的 heart， 耶稣的心肠。我们可以把他的事情说得非常的正确，可是那是第三者，因为你在评论他的事情。但如果你读出他的心，他会对你的心说话。在12月的时候，圣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到耶稣给我们的礼物，在十字架上面的礼物，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不管你是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难阻，我深信耶稣的能力 ，dynamite 啊，希腊文好像炸药一样，他的能力够我们用。我们是靠着他生活的，万物都源于他。愿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圣诞佳节，愿主赐我们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恩，因着你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我们可以有信心向着你，我们可以跟天父有关系，回到他的家中，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权柄说，主，我愿意胜过一切捆绑我们的环境、世界与罪恶。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是新造的人。在12月份，我们回想我们2020年，我们自己认为是兵荒马乱的一年，但主，你却是要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加认识你。愿主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啊，就如同那一位妇人说，我若摸着你，就必得着痊愈。什么是痊愈？就是我们全人的生命得着拯救。愿主拯救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